第二十七集。
图南哥，都1979年了，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本贴报纸啊？我爸刚给我两个新的笔记本，我分你一把。
哼，说吧。
图南哥，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我呀，怀疑每年的寒假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，你能不能把你以前的寒假作业借我看看？有几个三年级的孩子也想抄你的作业，说一毛钱一本。图南哥，挣的钱用来租书，租书摊上刚进了《封神演义》和《水浒》的连环画。
林动辄拼命地煽动好学生装图南，再加上连环画的诱惑实在太大，装图南迟疑了一会儿。
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？
老大，我办事你放心，不会让大人们知道的。
林动辄回想起蛇瓜事件，心有余悸。
还有，不能让庄小婷知道，她知道了，你妈我妈就都知道了。庄小婷啊，老师忘了留作业，下课起立的时候，她居然问：“老师，今天有作业吗？”我立刻去捂她的嘴，可惜晚了，老师想起来了，给全班都留了作业。
庄图南下了决心，
一毛五分，一毛五分抄一本。
初五，宋向阳和李一鸣叔侄俩一起来给庄超英和林武峰拜年，两个人拎了一网兜的水果罐头，据说呢是宋向阳用自己挣的工分买的，分送给了庄超英和林武峰表示谢意。雪白的梨块，橙黄的桃子，在透明玻璃罐里头一览无余。林动辄眼巴巴地看着罐头，庄小婷呢也时不时地偷瞄一眼。林武峰拿了工具慢慢地撬罐头，宋向阳尴尬而又不失坦诚地解释：
如果是用大学生补助买的，庄老师一定会更高兴，不过这是我工分换的，也是我和一鸣的一点小心意。我总想着考上大学来拜访庄老师，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。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骂了一顿，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。不好意思来，落榜怪没脸的。
表叔干活有工分，还能花自己挣的钱谢谢两位老师，我只能拿家里的罐头。
黎明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头也越来越低。宋向阳拍了拍表侄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黎明抬起头来，勉强地笑了笑。
庄老师，林工，今天来也是请教你们一件事儿。我有个朋友也是待业青年，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的说工作问题，劳动局的同志给了些建议，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。劳动局的同事暗示我们去观前街学庙观人多的地方摆摊，卖些针头线脑、内裤袜子什么的，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，样式少，价格贵。我和朋友去了学庙观偷偷观察了几天，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，但是经常有城管来没收东西，必须一边卖一边躲。
黎明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林武峰说：
有进货渠道吗？
上海有商品市场，大家都是去上海进货的，火车一天来回的。
砰的一声，林武峰撬开了罐头，用毛巾擦了擦手。
董哲呀，去拿五把调羹，五只小碗，你们仨和两位哥哥一起吃。去做，别看这是小物件，量大了非常赚钱的。
林武峰太过干脆，黎明愣住了。
可是我爸妈觉得个体户名声不好，也怕政策变来变去，我妈说了再等等，没准儿棉纺厂哪天就有位置了，还是铁饭碗好。
年前我们厂专门开了次会，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知青返城的渠道，看样子很多知青陆续都能回城了。
针对是否让知青全体回城，小平同志在有关知青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，这个后门你们不开我开， 全体知青都将回城。
傻大姐宋莹突然说政策，一屋子人都吓了一跳。宋莹提醒林武峰，
你忘了那天陆大姐来咱家看电视上的知青新闻，她说的